师父哈，各位法师阿弥陀佛，我们华严浅谈今天要开始讲第七会，第七会是再会普光明殿，因缘果满分，只是上一次把十地圆满了，那么从十地往上升进的话，我们知道就是等觉，等觉。那么在等觉的时候，大家看一下这个表，仪表这个地方，清凉大师呢，他把整部的华严分作四分哈，性、解、行、证。这个解这一分呢是最多的，分量最多的哈，就是在整个华严里面要怎么样只能够深解。那深解的当中呢，它有这个为什么它四分会有五周，主要就是它在这个解分当中有两周哈，就是有一个差别因果周跟平等因果周，那就是前面讲差别因果。为什么讲差别因果？就是我们从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一一位次呢往上增上啊。那么实住就不是后面的实行，实行就不是后面的实回向。所以说三地不知二地是，这是差别的。那差别的四地而往上升，那这个是差别因果。那差别因果其实我们只在讲差别因，就是所修的这些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这个都是在因地的修行，最后就是去向于佛果。那要去向于佛果，已经到实地啊，实地满心，要进入佛果之前呢，中间有一个等觉的位置，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讲这个等觉，等觉的这六品经的位置。如果依照前力可行的时候，我们看表，我们会发现它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都各占一会啊，就是次第因果当中呢，每一个位置就是有一个会，而且说法的地方也不一样，就是一直往上升进。所以如果用这个文章的推演下来的时候，我们在等觉要进入妙觉的时候，那等觉也是因，虽然是最后的终极之因，照理讲等觉也应该是一会，然后到妙觉一会，是一路走来就是这样子的模式。可是我们在这个表上，我们就会发现到它这个等觉跟妙觉的因果它是同一会的，就是差别因当中呢都各有一会，可是最后的这个差别因呢变成跟果同会，甚至到后面的平等因果也完全纳入在第七会。我们讲说七处九会哈，有九会，这个第七会是很特殊的。为什么它是因果同会？那为什么它会因果同会呢？就是为什么等觉在这第七会没话说，为什么把妙觉也放进来呢？其实它是有道理的，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等觉的这个因跟前面的这个次第的因是不一样的，就是前面那个是差别因，确确实实一步一步来。那这个等觉它也是差别因的最后一个，但是它是圆融因，就是差别里面有圆融，我们讲说行部跟圆融啊，就在等觉这个地方你会看得到它的圆融，就是因为它跟果同会啊。那为什么跟果同会？这个等觉的因是果之因，就是果里面的那个因，等是最后的那个我们讲说真因啊，真正的要成佛的那个真正的最后那一步的那个真因。所以我们讲在这个地方解其实是讲因因因中之因啊，就是最后的这一个等觉的这个位置是真正要把前面的差别因果呢全部通通纳入到等觉这个位置。那为什么要纳入来呢？就是要最后要进入到果位上面，那要显得这一个它有这个把前面这些次第的因呢要融合进入到果位的，而果与果它是果中之因，所以它呢把它放在跟果同会，就是第七会。 所以前面我们上次讲到第十地，其实是差别因哈，已经到第十地已经是圆满了。可是在这个第七的这个等觉呢，他要如何把这前面的这些因呢，要最后要放到这个果位的时候呢，那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等觉的这个位置，而且他用第一品，第一品就是十地十定品，这个十定品就是前面我们十地的时候也讲十定，那那个是十地的十定，那现在这个等觉的十定呢是普贤三昧，普贤三昧是因也是果，是如来三昧，来用这一个来融合前面这些四谛之因，进入到这个等觉，然后再要进入到妙觉，所以用比喻来说是融合前面那一些差别的支流，要入法性的大海，等觉的这个特性在这个地方，所以他把它跟妙觉同一个会，这不只单独立一个因，那一会像前面一样，这是一个。那我们看他说再会普光明殿，就是这个第七会，不管是等觉或者是妙觉，他到底在什么地方说这个法呢？是回到普光明殿。所谓的再会，就是说其实前面已经在普光明殿有说过，说什么呢？说实性法门。我们看第二会，第二会说法的场所就是在普光明殿。那么普光明殿就是距离那个佛成道处呢不远的这个地方呢，所以叫做普光明殿，有表示它在这个地方呢是佛在这辆说法时常放普放光明哈。或者是说普法门慧光遍照，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如果一看到普光明殿，几乎你知道这个是弘扬华严大法的。这个说等妙法门的时候呢，又有一个特殊，除了同会之外，以前例来说，从第三会忉利天，然后升到夜摩天，升到斗率天，收到他瓦。他化自在天，就是层层一直往上升啊，就是升天了，一直越来越殊胜，这是表示他的定功，表示他的层次哈，表示他的精神领域足够往上升。那照理讲，这个等觉妙觉已经到这个要成佛这样子的高深的境界，应该从他化自在至少也跟他化自在要相等，或者再往上升进。就照理讲的话应该这样，可是他这个华严经他的这个奥妙处就是不可思议，在他要讲等觉妙觉的时候，居然从最高处又回到地面上人间来说法，又回到普光明殿来第二会。这里面也有深意哈。当然这个方东美先生呢，他有说过哈，他有说这个华严他的庄严哈，就是他能解决很多世间哲学上像这些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像这些的问题是他可以一直上去一直上去，一直上到本体论，但是他上去以后那精神层次上去他下不来了，他跟现象没有办法融合，他就孤立在上面，完全没有办法跟这个世间呢相融合。但是华严，我们看到华严的时候他可以上去，那上去已经很殊胜了，可他居然又下来，又回到显相界，那本体跟现象又如此的融合到完全没有间隙，你看不到它有什么隔阂的地方，就是我们看到要做成佛了，我们讲又到人间，到人间这个地方来说法，所以再会普光明殿。同时他这也表示说，他既然回到人间，他为什么不在其他的地方，他要回到普光明殿，就是已经在那地方说过法的地方。那我们看到普光明殿那个地方是说什么法？那是说实性法门哈，如来名号品的地方开始，这地方是说实性法门。那也告诉我们说，要成佛后位的德用不离初发心的地方啊，就是以果智为因心。就是后面的这个果要连接前面初发心的初发信心这个地方。本来在前面讲华严的时候会说华严不立实性位，因为实性位没有定功，位如轻毛，他还进进退退进进退退。 但是讲到这个地方要回来讲这个实性的时候，变成要说成其实要进入到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乃至于今天到等觉这个位置的时候，都不离初性，就没有离开过。其实实性你不能说它不重要，因为事实上实住也是从实性做基础，一直到等觉妙觉还是以实性为基础，它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所以我们讲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到最后又回到普光明殿大放光明，那跟前面的那个实性已经不一样，而把前面实性的位置提升到最基础的，等于是后面菩萨道全程要往上走的全部的基地台在实性的这个普光明殿这个地方，那可以告诉我们说，哎，这个再会普光明殿它有这个用意，你不要轻视前面的这个二会普光明殿。所以一直哈，一直告诉我们说今天要证果，证佛的果位。那是证什么样是佛的果位呢？证前面发心内容的果位，所以果地跟因心的完全配合哈，所以这个叫做因缘果满，这一分叫做因缘果满分。这是我们在讲义上开宗明义先说我们这个等觉这个位置的时候呢，说明光这几个字哈，第七会再会普光明殿因缘果满分，它都是有意义的。那我们先说等觉这六品经哈，那下一次说差别果的妙觉三品，大家如果能够跟得上的话，最好就是先去受持哈，持诵。那我们讲大科的时候，印象会更深刻。那当然讲完你再诵一次的话，又更有所得。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科判，在科判那个解分上面讲，等觉是因因哈，就是收前面的这个因为入后面成佛的这个真因，所以它是真正的因，所以叫因因。那么这个妙觉就是因因以后产生的因果。那后面平等因果中的果因跟果果里面的含义内容还是很多，我们到时候再说哈。所以我们讲差别因哈，差别因的最后的这个因因呢有六品，六品呢第一是实地品，所以前三品是讲业用广大。什么样子的业用广大呢？就是讲等觉这个位置的业用广大。那后面的三品显德深广，显等觉它的德用呢非常的深广。那实定呢是说等觉的定，实通由定发通，就说实定的通。那说定说通就要跟前面有不同，我们从前面也一直在说定说通，可是要到这个地方要去受持的时候，你会看到等觉它的实定跟实通的内容是怎么样。那实忍就是智慧，智慧讲实忍智慧真玄。德用里面讲到阿僧祇讲数目哈，尽一切数。如来受量讲实穷一切实哈，就是穷数三际。所以如来的受量呢，过去现在未来呢是穷数三际。那诸菩萨住处品呢是遍一切处，讲横遍十方啊。你看尽一切数啊，穷一切实，遍一切处，这种科实在是很清楚。讲到这六品是讲等觉之因啊，差别因果。然后我们一直在说等觉了，其实经文里面没有等觉这个名字啊，是文有等觉之意而无等觉之名，在华严里面没有等觉这个名称哈，因为在华严里面判这个六品就是等觉这个位置，其实是清凉国师他判的，那他认为华严经文里面没有这个名字，主要华严经里面认为这个等觉这个位置呢是实地的圣境。我们等一下讲这个四十一品无名的时候，你就会可以看得到。那它呢就是其实是实地品，它已经圆满实地之后要往上进入到佛位这当中的那个圣境那个位置就是等觉哈。好，我们现在跟各位开始 简单的说明一下十定品，开始讲十定品。那这个六品经当中啊，大家可以看到十定品的分量很多啊，整整有四卷的经文啊，也就是我们华严经啊，我们自己印的这个华严经里面第十三册，就整部十三册呢就是十定品，可见的它的分量很多啊。那我们看一下，就是后面开始啊，十定品，十定品里面分五分哈，讲科里面它总共有五分。那五分里面第一个是序分，序分当中呢，它还是有这个六种成就里面的四种成就，除了如是我闻之外，它的这个耳识哈，耳识有十成就，主呢就是世尊啊，世尊，然后当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这个菩提场哈，法菩提场的这个地方，然后有多少众呢？十佛刹灰尘数，菩萨摩诃萨聚，跟这些菩萨在这个地方。那么他已经开始说，这些菩萨都是等觉菩萨，因为佛要说等觉的这个法门。然后这个众当中呢，我们看到他的先说哈，先不是讲他的上首，因为他要问哈，就是当时这个世尊呢，他入一个定，这个定的名字叫做刹那即诸佛三昧，是如来入这个刹那即诸佛三昧。那如果简称这个三昧的名字叫做刹那定，刹那定哈。孟山老和尚很喜欢讲这个定，因为时常可以让我们做观照用哈。这是什么时候入定呢？刹那之间。那其实刹那是时间之短啊，最短的时间。那最短的时间不是说它很短的时间入三昧。你看刹那即，那个即就是刹那之边际，那可见的是穷比刹那的时间。那刹那有没有际呢？没有际啊。你想最短，那再分析再更最短，分析再最短，那根本无际。所以无际之际，我们讲刹那就是永恒，那就是刹那即诸佛三昧。就是我们首楞严经讲说哈，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任何刹那都在定中，随时在刹那里面的啊，这个是刹那即三昧。那这个三昧是等觉，等觉的三昧，也是如来的三昧。而为什么要特别展现他说那个刹那即呢？我们看一下这个黑板上讲，等觉菩萨呢，就是十地后心呢，他要进入到佛的时候，他要断最后一品身相无明，这是我们时常说的。那四十一品身相无明，我们在教官纲中的时候有说过，这个地方再重复一下，就是四十一品无明怎么断呢？以每一念，就是每一个念头，你在每一个念头当中都有生住意念，任何一个念头，不管好不管坏，如果用那个放大镜去给他看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念头都有升起来的时候，住的时候，生住，我是写错了哈，啊对，生住意念都有这个时间。但是起心论里面要说，我们要在什么地方觉悟它，啊，就是在念头这个生住意念的这个四个段落当中，在什么时候会觉悟到这个念头，而里面含着无边的三昧跟无边的智慧，这样子的时候呢，在什么地方觉悟它，决定我们的根器跟我们的菩萨阶位。所以在生住意念这一念当中的这四个阶位，每一个位置就有十品无明要断它。如果是在灭以后，灭以后才觉悟，那已经不错了，就念头起来以后你才觉悟啊，我怎么起这个念头，这个念头都是虚妄的，起了以后而能觉照，在起心论里面叫做凡夫觉，有觉但是是凡夫，因为是已经事情过了以后才觉，所以 能知前念起念，能知后念令其不起，啊，这个是凡夫见。那从念的这个当中，念的这个展现，这当中有十品，那就是十住在断的。更高层的，我们讲高档的，那在意的时候还没念，要转换，已经开始变化的时候呢，就觉悟的那是实行。在住就是念头当下那个时候起来，当下那个时候觉悟的，不让它变也不让它灭的，根本没有后面这两个，那是实相。所以身最后的那是十品，就是念头起来的时候觉悟。那么起来的时候觉悟的那十品呢，很难断，而且很微细。所以把这十品里面前九品就是九地断的，第十地的时候要断最后一品的身相无明啊，你看黑板就知道，第十品要断最后一品的身相无明的时候很难断，很微细。所以最后的第十品的这一个无明呢，把它分三品，分下中上。那当位的十地，它就是破那个最后那个身相的下品。等觉就是一刹那入等觉，在一刹那入妙觉，啊，这而且这两个一刹那是无间的，无间啊。那我们讲金刚扣心断最后一品，最后一品身相无明。所以讲很快，修的前面的功夫要很多。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等觉这六品后面的三品，事实上内容是一刹那，一刹那就进去了，所以是刹那即三昧。那这个刹那即呢，这个刹那是什么时候呢？无时不在，所以叫做刹那即。你不能看哪个时候没有刹那即，任何时间都叫做刹那即三昧。刹那即没有离开这个法界当中啊。所以我们平常有那个修止观的会时常说哈，觉照在当下，或者是说活在当下。事实上真正的说明这个刹那即三昧的时候，会告诉我们说没有所谓的当下，因为当我们觉悟当下的时候就已经过去了。除非入这个刹那即三昧，那就是随时都在当下，无所不在这个当下当中。所以我们讲活在当下，其实那个活比较重要啊，就是是活的还是死的。那个当下其实当你去想的时候，这个念头就过去了。所以在等觉的时候，你看如来要入刹那即诸佛三昧，而这个叫做刹那定啊。这个时常让我们做一些觉照的功用，虽然我们没有那个深度，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哈，而且可以观照，随时都在啊，因为它有那个寂刹那寂。然后下面讲众成就哈，众成就里面，十佛刹微尘数菩萨摩诃萨句里面呢，它列上首，上首有一百位菩萨，那一百位菩萨里面前面的三十位菩萨都有一个慧字哈，都有慧，就是金刚慧等。法会等会这些的通通都有一个会，那后面七十就没有了，就是没有相同的字啊。那这个也有表法的，就是前面的三十表纯德，就是都要用智慧三谢脱门这个智慧，然后后面的七十呢是不一样的德行内容，就是要修行的法门里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而依靠前面的三谢脱门的会来行七觉行哈，我们讲七菩提道，来利益群生。那利益群生当中呢，是会同行义。下面讲这个都是清凉国师，他很厉害哈，写的文字很简要，但是又很中肯啊。是智慧三十个都一样，有会要一样，但是表现出来德行都不一样哈。啊，要开始讲十定品正真正的内容里面呢，第二个就是请分，啊，翻过来就讲一翻过来，请分，请分呢这一品呢是普眼菩萨请问，啊，就是请问谁呢？请问佛，啊，为什么普眼菩萨来请问呢？要用普，因为他要问的问题内容是要问普贤三昧， 这一品要问普贤三昧，然后要问普贤三昧，只有普眼菩萨才能够问，他才能够知道什么跟普贤菩萨相应，这两个都有普，然后普眼就请问，问什么呢？要问这个普贤菩萨他成就多少三昧呢？他三昧的情况是怎么样？下面呢，叙说分啊，叙说分，叙说分就是因为普眼菩萨的问佛，佛就说出十大三昧，就是十定的名字，所以这一品经的十定品的内容啊，就是十定的名字啊，就是普光明大三昧、妙光明大三昧啦、啊、等等，这十个三昧的名字是谁说的呢？是佛，佛说这个十定的名字，但是佛说出名字没有解释内容，他说这三昧是属于普贤三昧，所以呢普贤菩萨现在在当场在这个地方，那么你们就问他这个普贤三昧的内容是怎么样，自己不说，那这是表示佛呢是这个三昧的根本质的体，那普贤是差别质的用，就是体跟用相合起来，在讲这佛法这十大三昧的名字都说出来，然后都有大字哈，都有大字，都有大字里面呢，就是表示这个定呢是等觉的定哈，因满是定，是乘法界的，所以这个是在还没有佛还没有说，现在还在四说分哈，普贤请问，普眼请问普贤三昧，然后下面是四说分。四说分里面就是佛叫普眼菩萨你自己去问普贤，然后普眼菩萨遵照佛的指示以后开始要找普贤菩萨要请问他三昧的内容的时候呢，他讲还没有请问之前呢，大众除了普眼菩萨以外，当众的十佛差未成数的这些菩萨只听到佛说普贤菩萨这个名字叫做闻名，只听到这个名字，大众闻普贤的名就获得不可思议的无量三昧，所以叫做闻名获益，法都还没开始说，只听到名字，所以闻名的利益啊，在这个地方可以到极致了哈。啊，闻名获益，大家得到这个不可思议无量三昧以后，法喜充满，就非常的高兴。然后呢，普眼菩萨跟大众呢，就开始要找普贤菩萨，要更深入的了解这个十大三昧的内容。可是呢，推求不见。那佛不是叫普眼说你自己问普贤菩萨吗？那普贤菩萨现在在这个地方，你去问他。就大家要找普贤菩萨的时候，哎，推求不见啊。那这个推求里面有三次的推求，这个里面都很有味道的哈。那三次的推求呢，大家都没有看到。三次的推求是谁在推求呢？都是等觉菩萨啊，这些普眼菩萨，这些菩萨。那等觉菩萨要去见普贤，居然找不到他。啊，第一次可仰推求不见，所以这个普眼菩萨呢，跟大众呢心生尊重。然后可仰欲见了，心里很想要见普贤菩萨，然后大家呢就因为来的那么多菩萨嘛，所以大家就一个一个去看，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去找，周遍观察不见普贤即坐，不但看不到普贤菩萨，也没有看到他的座，也没有普贤的座位在那里。那大家看不到以后就问了，就普眼菩萨就问佛说，没有看到普贤菩萨，他到底在哪里呀？那佛呢就告诉普眼说，普贤菩萨今现在此，在这里啊，清净我住，他就在我旁边啊，出无动移啊，他没有离开啊，他是在这里啊，怎么你们看不到呢？所以大家听到以后呢，就再观察，就第二次重观察，大家就说他就头头可能都估计没看到，现在哦，他紧哦，北京今天哦，他紧各吹，就是后复更观察，仔细观察，周遍求觅，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找了，结果还是不见，所以是第二个从观察不见。我们讲这十定哈的内容，你看它里面还很有意思啊。那就告诉佛说，还是看不到哎， 为什么我们都看不到，你们说都在旁边呢？那佛在经文里面就告诉大家说，你们为什么看不到，不见所由啊？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普贤菩萨住处甚深啊，普贤菩萨他所在的地方很深哦，所以大家看不到啊。那佛呢在经文里面讲了十句话，十句话里面说了八声啊，八声的内容啊，就讲他的广聚声啊、圣定身、外用身、内证身、得力身、成身身、多护身、啊、就是一切如来所加持的速证身，他渗入到这个三世无差别的智是很快的。讲到普贤菩萨有这八个身，所以他住处甚深，所以大家都看不到。然后大家想他这么深我们怎么看呢？从观察不见啊，他这么深啊，我们也跟他哈、啊相等的层次，所以我们在进入到他的境界，所以大家呢更加用心。第三个哈，以三昧力，大家所有的这些菩萨呢，包括普贤菩萨，这大家的都入定，肉眼看不见，我入定总观总该看得到了吧？所以大家的所有的菩萨呢，很有趣哦，大家全部都入定，然后大家都入定以后呢，推求不见。看第一个可养不见，观察不见，入定又不见，那怎么办呢？求助于佛啊，佛呢就说要见普贤菩萨呢，要下面三个哈，教起见方，要起见方。第一个令彻情全心，我们这地方就不再一一对照经文哈，自己去看经文啊，那科写出来应该有用处的啊。那令彻情全心啊，就是我劝大家说，大家还要更礼敬、更殷勤、更求请，把那个虔诚心发到更极点啊。然后呢，别事升观，叫大家呢，你不是观察不见吗？啊，你要啊十方习观呐 啊，观察十方，要观想普贤菩萨身遍十方，就在眼前，要有观照力。然后呢最重要后面要见普贤，一定要跟他相应。要怎么样跟他相应呢？你要发愿要跟他一样，所以起愿思齐，你要发愿跟普贤菩萨同一行愿，要每天要念十大愿王、哦、所以发的愿跟普贤菩萨一样的话，那就用这三个呢，大家就可以见到普贤。所以大众的依教而求，普贤菩萨就唯现身相啊，这是世说分里面请啊，令其四请里面有六个，然后后面才开始佛说这个十大三昧的名，然后呢普贤菩萨呢就说十大三昧的这个内容。那十定，十定里面每一个定啊，它都有标啊，就是普光明大三昧就是标，然后解释，就是普贤菩萨他都有解释这个定的内容，然后最后都会有一个结束啊，就是很明确的有标示结这三段。那这十个三昧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解释，我们只跟各位介绍一下最后的第十个，叫做无碍轮大三昧。因为这个三昧很殊胜，因为是十定里面的最后一个定啊，那在这个无碍轮大三昧里面呢，就一卷哈，我们讲不是有四卷经嘛，最后一卷就是说这个第十定的它的内容，然后先说出佛的二十一种功德，这二十一种功德几乎在大圣的那个言教里面哈，包括摄大圣论里面呢，都会说明佛的这个就是总归纳佛的功德里面，用二十一种功德来说明啊。那是用经文里面说出二十一种功德。然后呢我们在整个无碍轮大三昧里面有两颗哈，第一个哈总名大用长恒，这个法说就是我们刚才讲佛的二十一种功德这个地方，然后用比喻来说明，有说明好像摩尼珠一样放在衣服里面，但是它的颜色跟衣一样，虽然跟颜色衣一样你不知道，但是它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是喻名。我们要讲的最重要是要讲这个别显一用之在， 是要讲这个特别说明等觉菩萨他的依正果报怎么样的殊胜的怎么样的庄严哈。他先说依报的殊胜，依报的殊胜里面呢，说明第一个哈相庄严，第二个讲德庄严。特别我在这个地方要说的这个相庄严，主要是我们在前面实地的时候，我们有说过，当证入到实地的时候，自然前面就会有一朵大莲花出现，然后这个实地菩萨就会坐在莲花上。那么前面我们看一下后面的这个讲义哈，56相言哈，这个56页这个地方讲等觉菩萨他的相言过实地里面，实地菩萨前面讲就是那个大宝莲花出现的时候，那个大宝莲花有多大，我们看这个56页的讲义这个地方哈，实地菩萨的那个菩萨他的莲花呢是量等百万，不是三千大千世界而已，三千大千世界只有一个佛国度，那它是百万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你去对照前面的经文，看到实地菩萨他的莲花有多大，当我们登到实地的时候，你自然前面就有一朵大莲花，那个大莲花有多大呢，百万三千大千世界，然后实地菩萨的身量大小就跟这个莲花呢就是刚好正相称，可你坐上去啊就不会觉得很渺小，就是刚刚好大小。但是在这个等觉菩萨他的莲花，他也有一朵莲花，那他的莲花有多大呢，啊，在经文里面相言这个地方呢就是讲一用自在依果殊胜的这个相言里面说，佛子持菩萨摩诃萨有一个莲花，那这个莲花呢其花广大，多大呢，近十方际，那就不是百万三千大千世界啊，就是讲横遍十方，近十方际，然后呢以不可说业不可说报不可说相而为庄严，其不可说宝覆各世现种种众宝清净妙有极上安住，下面就是在讲这莲花的庄严啊，它不止它有不可说宝，不可说宝的当中的每一个宝又有不可说宝啊，这样子啊，所以清凉国师说那是过实地菩萨，等觉菩萨的莲花超过实地哈。一般我们讲经我们说哈，人间莲花数十叶哈，就是十的数目就可以把它包含了，天上莲花百叶，菩萨的莲花千叶哈，大如千叶的莲花，哎，在这个地方讲不是这样啊，啊，这个实地菩萨呢他讲他的莲花大小没有讲叶子，等觉菩萨他有讲叶子，他讲不可说业，就是不一样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要讲这个相言的这个部分。然后我们看讲这个身量大小一样哈，后面那个正报自在，就是再回到第55页一用自在后面那个正报，就是等觉菩萨他的正报啊，依果殊胜正报自在，然后讲他的身量大小，然后大家再去看一下佛的加持啊。等觉菩萨都要成佛了，但是那个时候佛放光明来加持，那佛放多少光明来加持呢，大家在讲义上你就记下来哈，记下页码自己去对照哈，这是在第43卷当中哈，我们下面的页码是116页的倒数第四行到119页的第五行而得调伏，这个地方就是讲佛加持放光里面那个光有多少重呢，有二十重光，那那里面的文字啊非常非常的殊胜啊，就是跟前面讲的这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啊一直展演出来啊，他讲一切诸佛神力加持令这尊菩萨呢一一毛孔各出百千亿哪由他不可数佛刹微尘数光明，然后呢这个光明里面要各现百万亿哪由他不可说佛刹微尘数摩尼宝，然后每一个摩尼宝又各出百万亿哪由他不可说佛刹微尘数楼阁，然后一一楼阁又这样子，就是等等等等，总共有多少重，20重，就是都是从那一个里面再推展出来这样子的，那这是讲 正报自在，这个十定品哈也很殊胜哈，光诵起来呢，就跟着去观想的话，就可以无边的这个延念哈，可以显现出来。这个是十定品，但是十定品讲到这个无碍轮大三昧讲完以后呢，就好像没有结束哈，好像经来未尽，就是到这个地方就没有后文啊，就是十定讲完以后就完了。那这个十定品啊，在六十华严最可惜哈，六十华严讲三十四品哈，但是呢，缺的最严重的就是这个十定品，也就是说，在八十华严翻译之前，前人研究华严都没有看到十定品，这是最可惜的地方。那其他他所缺的都是在第一分哈，那个起信的这个地方。举果劝要生信分那个地方缺的都是在那个地方，但是后面每品都有，就是缺的这个十定品，是很可惜的，所以也是八十华严它特殊的这个地方。那这一品呢，用很大量的比喻来说明，里面有很多的说明定的内容，不是像一般我们讲定啊，就是只有列明，然后里面的境界你自己进去啊，自己去证入，但是这个还是用比喻来说明，所以这是十定品的内容哈。然后我们再来就是进入第二个哈，第二个是十通品哈，十通品就是讲等觉菩萨的十种神通啊。那十种神通，神呢就是妙用难测，通就是自在无庸啊，那个是通字，自在的意思，妙用。一般我们来说的话是说六通，那华严以十表圆融，所以讲十通。这一品呢一样是普贤说，普贤菩萨说，跟后面的十忍都是普贤菩萨说的，那他这就不用再别人请了，他就自己就说的是十通跟十忍。那十通呢是开六通成十，其中呢他心通第一个跟宿命通第三个，这两个通不开啊，就是原位而已。那第二个就是天眼通，然后天耳神足跟漏尽各开两个通啊，就所以形成十个通。所以天眼通呢是第二，然后第四都是天眼，天耳是第五跟第七，神足是第六跟第八，漏尽是第九跟第十，也是讲十通的内容，然后说明它的妙用自在啊。那这我们就讲过去了，包括这个通的内容跟名字哈，我们自己去诵啊。那下面讲十忍品，十忍品哈，忍就是智慧啊，忍解应可，智照观达，就是一般我们说忍的话，都是说智慧啊，一样就是讲十个忍。一般经典里面会说三忍、五忍哈，那华严讲十忍，十忍里面呢有偈颂跟前面不一样，而且偈颂很多，总共有107偈。那长行里面讲十忍，里面前三个是法说，音声忍、顺忍跟无声法忍。其实所有的人里面最重要讲在因位上面的话，就是那个无声法忍。所以其实音声忍跟顺忍就是无声法忍的前方便前行。因生忍就是忍于什么？忍于身教，我所说的法你要去智慧明了啊。顺忍就是顺佛所说的教法，然后要进入到无生啊。所以这前面两个其实是为无生忍做准备的，那后面的七个忍呢，其实都是说比喻的。那这种七个比喻呢，如果来配对的话呢，清凉博士说七家各家说法不同，有人配前面的三个音声忍、顺忍跟无声法忍，有人配这个色受想行识，那总而言之，这是一个说明，说明这十个人，这华严里面的十个人。那偈颂有一百偈，前面107偈，前面的一百偈呢是十忍各十偈，然后最后的七偈是结叹，这个是十忍品。下面呢就是讲他的德用，等觉的德用是三品啊，三品阿僧祇品讲数目啊，数目就是圣德无数里面通一切的这个 阿僧祇品呢，尽一切的数。那阿的意思呢，就是无；僧祇的意思就是数。阿僧祇其实是佛门里面讲这个数目到最后几点的十大数的开始，就是阿僧祇哈，就是从最后哈倒数最后的话阿僧祇，然后开始无量无边无等。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无量光，其实无量还是有量，为什么？因为它是在数里面的，啊，所以它有一直到不可说不可说，那是最后数目，佛门里面最后十大数就是这十大数，那开始呢就是阿僧祇，所以一般来说我们讲大数目，我们经文里面就时常用阿僧祇来说明哈。这一品阿僧祇品讲数目哈，是佛自说，前面是普贤说。华严经里面基本上都是菩萨说的，菩萨说法，佛不说，表本体不动。可是有两品啊，就是在这个阿僧祇品跟后面的如来随好光明品，就是妙觉的这两品呢，是佛自说。那为什么佛要说这两品呢？阿僧祇品是因为的最后品，那如来随好光明品是果位的最后。哦，那因为即因的最后因中果的最高的那个顶的那个地方，别人没有办法说，所以佛要自说。那这里面呢，总共有说了124个数目，就是佛门里面讲124个数目啊，就是人间啊，我们如果中国人皇帝算法的话是23个数，从我们开始讲一二，然后十百千万哈亿兆，总共有多少数呢？到最后是载啊，载奔载，载负重物的那个载啊，最后的那个数目名叫载。为什么是载呢？因为说天地已经没有放不下，放不下了，载不下了，23个，这是皇帝的算法。那小乘有60个数位哈，那华严里面有124倍倍变之，所以到最后说不可说不可说。我在想说电脑这有没有办法算到这个不可说不可说的这个部分。那这部经哦诵得很有意思，就是这一品诵得很有意思，你会诵得很快乐啊，因为你去看那个偈颂，它有120个偈颂，前面107，这个阿僧祇品有120个偈颂，那偈颂里面全部都在说不可说什么什么什么，不可说什么什么什么，不可说啊，那你会诵得，如果旁边的人就一直你一直在说不可说，那到底什么不可说呢？名普贤德广，说不完的。然后后面名佛德深广，只有佛普贤才能够穷究。你要一直念到不可说，可是要重点是上面什么东西不可说呢？就是有这些的内容，这是阿僧祇品啊。那下面是如来受量品，前面是张吉德，那下面这个是讲说如来受量，如来是没有受量的，可是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说出如来受量？因为随机啊，随机而显现如来的受量，表示佛受的自在。这个如来受量品是一品，可是事实上只有两页，一张而已啊，就很短的一品啊。那最开始的话呢，当然就是一开始就是讲此娑婆世界，我们这个地方一劫是极乐世界一日一夜啊，然后极乐世界一劫又是什么世界的一日一夜，然后一直讲了十个世界，最重要是讲到最后的百万阿僧祇世界的时候呢，都是前叉的一昼夜，就是一直往后，然后最后的那个地方呢，这一品其实是讲说到最后那个时间的已经到无边的那一点的时候，谁在那个地方呢？普贤菩萨及同行大菩萨充满其中。怪不得普贤菩萨看不到，因为他住的世界是这样子的，这个受量品的比类法啊，那是名即位所居哈，就是普贤菩萨他住的那个地方已经临刹海了，已经到刹海的边际了，是整个的性海的，就是在这个普贤菩萨所住的世界当中。所以主要是讲这个如来受量品穷一切时，后面讲诸菩萨住处品哈，就是不是一位菩萨，是讲诸菩萨住处品。其实呢，菩萨无所不在，那也是应众生这个地方众生的机可以显现的地方，随机缘所宜啊，然后指出一个方所。 我们这个地方有感的这种机缘的话，那有这些菩萨住在这个地方，那也彰显遍一切处。所以前面的这个受量品跟菩萨的住处品哈，就是讲时间跟讲空间，都是心王菩萨说的，说法者是心王菩萨，只有心王菩萨才能够穷如来的受量跟诸菩萨的住处啊。这个诸菩萨住处品里面举了22个地方啊，那前面10个地方是八方的山啊，就是讲东方有山，南方有山，西方有山，北方有山，就是八个方有山。那还有两个啊，就是前面是山跟海，讲仁者跟智者哈。那后面这前十个呢，都是菩萨住在其中，他有讲出一个菩萨的名字。那后12个是前面的，就是比较，就是说凡夫哈，比较没有办法进入到这种境界的，因为都是诸菩萨住在那里。那后12个呢，城邑杂居啊，就是你可以知道那个城那个地方的哈，那是表示菩萨呢应化在人间的时候呢，大悲无疑哈，无所不在，任何一个地方呢都有可能有菩萨在那里。那这22个地方里面，清凉国师哈，他在书里面说，第一个就是八方山的第一个哈，仙人山，他写说相传是蓬莱山，他讲相传没有什么根据，听说了哈，相传。那蓬莱山在哪里？蓬莱仙岛在哪里啊？好像第一个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的，不过清凉国师说相传说了，没有确实的文献证明啊。最重要的是第五个东北方有清凉山哈，那第五的清凉山呢，它很明确的说明哈，就是五台山。为什么它很明确呢？因为它我们看到说，道宣律师啊，在《三宝感通录》里面，他已经说清凉山即啊，马上他就没有疑问，他说就是五台山。为什么？他为什么这样说？天人说的，天人跟他这样说的。然后《法藏的探玄记》里面也说，清凉山就是代州五台山。那个城关哈，清凉国师呢，他更明确的说，这个就是在指五台，就是第五的文殊菩萨呢住在清凉山这个地方。然后他呢，我们先讲一下哈，就是这一些山里面第七个哈，第七个东南的支提山，支提山里面书里面说是天台之南的四乘山啊，也是在等于是中国大陆的地方。那么第17的这个地方呢，经文就明确说是在震旦国的那罗延窟啊，那那罗延窟叫做监牢，监牢。所以清凉国师他说，这是清凉国师说的哈，青州界哈有东牢山，现有古佛的圣迹，此应是也。他说应该是哈，那罗延窟就是青州界的那个牢山，就是山东哈那个牢山这个地方，就是清凉国师前面。五台他还引前面的，就是说他们前面有说，但是他说这个崂山这个地方就是第17个这个那罗延窟，是清凉国师他这样子说的啊。之后呢，讲了这22个处所以后，也没有文哈，所以可能是经来未尽啊。那这个说到这个地方，因为我特别要讲哈，因为清凉国师他对这个五台山哈特别的有感情哈。所以他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把它引入，里面还很多，但是我把它引入几点来说，就把它写在这个地方，讲他著书到这个诸菩萨住处品的这个清凉山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说哈，于右旬之点啊，就他很早期的时候就有看到华严经了，每字诗文啊，皆眼倦长叹，长叹，然后遂不远万里哈，违命西托哈，甚敬相佑十载余之啊，其感应昭著哈，盈于耳目。这个是清凉国师他 在写书清，就是华严书的时候，他讲十载一支，就是他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是在他写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那来那里已经十年了。事实上清凉国师在这个五台山总共十五年，从四十岁到五十三岁左右的时间哈，然后当然也后来有上上下下，啊，所以他跟五台山的因缘很深啊。然后他自己他说树善和浓啊，过去的善根实在太浓厚了，遇事遗迹啊，碰到这个文殊菩萨的道场，他讲他情悦不已啊，心欲永延啊，跟前面的感性逢时一样，他觉得我怎么那么有福报，有那么有善根哦，能够来到这个文殊菩萨的道场，非常非常的欢喜啊。然后他也劝勉他说哈，岂有居神州，有人住在这个大中华哈神州这个地方，既然他一生不到啊，他一辈子都没有到这个五台山这个地方啊，他说一息啊，他说他的比喻哈，一跟那个色位三义之徒啊有什么差别呢？就是因为佛在色位国啊，色位国的那个地方弘法是最久的时间，25年，但是呢在那个地方啊，经典上是说那个地方啊有9亿人家，这是一个比喻啊，就是有3亿人呢，啊，亲眼见佛，3亿人呢，啊，是眼不见耳闻，听说有这么一个人，那有3亿人呢，啊，是不见不闻，所以他用这个比喻来说的时候，那五台山是文殊的这个道场，那个如果说你住在这个神州你都没有到，那有听过没有到，那就是第二个三义，那连听都没有听说过，那是第三个啊，第三个三义之徒啊。然后他下面讲愿皆修尽，什么叫愿皆修尽？要发愿哈，要发愿的去五台啊。这个他这文字一写下来以后，香友哈，圣境香友啊，后来有很多人也就被他所引诱，包括我们今天要讲的汉山大师，哦，汉山大师跟五台呢也很有因缘。那为什么很有因缘？这个文章很有关系。看了文章以后，就说我哪里可以不到那个地方去呢？汉山大师呢，也因为清凉国师的这个书呢，他就特别呢，后来他在五台呢修苦行。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十地的十个定。啊，十地的十个定，那么这十个定当中有一个海印三昧，因为我们时间不够啊，所以就跟各位说，我们把它放在这个等觉这个地方，因为刚好有文殊菩萨的这个道场的菩萨住处品这个地方出现，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所以我留了很多的时间哈，要讲这个汉山大师，因为他实在是很精彩的一个大菩萨啊。看看我们看了他的这个简单的介绍以后，会不会对五台、对文殊，还有对汉山大师有更一层的认识哈？那下面有写嘛哈，汉山大师哈，他叫做德清哈，德清是他师父给他的名字。那么汉山跟陈印其实是他自己取的号，而他是1546年生啊，那到1623年他一生呢是。寿呢是78岁。汉山大师哈，因为是明末世生啊，他时间很近。第二个，汉山大师他自己写年谱，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资料呢，都相当的很确实啊。他写年谱写到什么时候呢？他写到77岁，等于他最后要往生的最后一年他没有写啊。他的那个生平的事迹呢，他自己写得很清楚啊。所以要了解汉山大师资料是蛮多而且蛮正确的，但是事件很多哈，因为他一生太精彩了，我们只取就是跟华严有关的，包括他的修行的证悟经过啊，然后入定的那些，其实也只是取那么海水一滴而已，很多的地方都有这些他修行的定功，然后我们取几个点来说啊。啊，他是金陵哈，金陵就是南京哈，然后他姓蔡。昨天我们讲这个禅宗宝训的时候，说到相貌，汉山大师哈，相貌也是很特殊哈。还好现在汉山大师有留肉身相，所以大家可以有机缘哈， 拜肉身像的时候，你要仔细啊瞻仰一下。然后他在传记上讲说，汉山大师啊，他有一天呢、啊，就是先跳过来讲，我们先讲相貌哈、啊。就是他出家以后，他在他的那个报恩寺那个地方，他报恩寺的舍利塔，在那个地方绕塔的时候，他碰到一个凡僧，就是印度的出家人。这个印度的出家人一看到他的时候，就说：“他说此小师，因为他那时候才20岁，啊，他19岁出家哈。他说此小师啊，后日大转法轮，将来会大转法轮。为什么呢？为什么他看出他将来大转法轮？”他说他口如仰月，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口如仰月啊，这是反正说的，他说佛口也，然后嘴巴像佛的嘴巴一样，佛口也，所以将来呢大转法轮，这是讲他的相貌，讲他的嘴巴，他今天那个肉身相，我们去看看一下哈、啊，然后他。又在他这个本寺哈，就是他这个报恩寺的这个回廊的时候，又碰到有一个人，外来的人，他没有讲是出家还是在家。那这个人一看到他的时候，又说了，他说啊，摇眉八彩，这摇的眉毛啊，尧舜的尧啊，摇的眉毛是8个颜色的。他说宫眉五彩，前面那个凡僧还讲说。子小师啊，因为他20岁啊，这个人其实同一年而已啊，才20岁，他已经不称他小师了，这个人称他公啊，就是看到他的时候太尊敬他了。他说公眉五彩，那你啊有三教之任，这个人可能会算命的。他说你将来不止弘护何丹佛法，你啊何丹儒道。后来汉山大师他有住道家跟住儒家的东西啊，就是三教合一啊。啊，这个从哪地方看呢？从眉毛看啊，所以啊，不要去修眉毛哈、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相、啊。然后啊，后来他曾经在舞台的大塔院寺的时候，在那个地方修苦行，这是我们等一下会说他在舞台的因缘。那他呢碰到一个出家人圣伟啊，就是长得很高大。那这个出家人一看到汉山大师的时候，就马上拉着他的手，拉着手。说师是大人再来啊，说你一定是再来人啊。为什么知道他是再来人呢？因为他那时候修头陀，修头陀呢像吸引老僧一样，他没有剃头发的，所以那个头发很长。那这个人说哈、哦，你满发皆干涩，不是像我们要黑头发的，所以汉山大师的这个头发呢红的，平常我们如果剃头了看不到，他当时因为修头陀还没有剃头发，结果他居然呢那个满发皆干涩哈，所以这是好像啊，说他将来必大做佛事。我用这个来起头说汉山大师哈。那么他当然他出生的时候呢有很多的瑞相，还有包括跟他母亲之间的姻缘，他母亲大家自己去看传记，他母亲呢对他影响很大，而且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啊，包括送他去读书的时候呢，怎么样子呢？逼他呢过河读书哈、啊。然后呢，后来他父亲呢想要给他定亲，12岁，看他老是哈、啊、不一样，怎样不一样？一天到晚打坐，啊，所以他祖父看他说这个人好像是什么，跟他插头，跟他公公，你跟他插头一下，那打刚都五公为贼一下，他父亲有点担心，有点担心，12岁就要跟他定亲的时候，他很紧张。所以他不要，他要进寺庙去的。那个时候他父亲不肯，是他母亲说养儿从其志，所以他母亲送他进报恩寺，12岁的时候啊，拜西林大师，啊，西林大和尚。那么报恩寺，金陵报恩寺，各位不知道还有没有一点印象？这个是何许寺也？康僧会。建初寺、长干寺、天喜寺，一直到后来的报恩寺、大报恩寺，那个是明成祖建的那个大报恩寺，里面有佛的头骨跟感应舍利、哦、那现在这个时候呢是明朝末年，可是我想报恩寺的人不知道、哦、因为是在下面啊，那只有在宋朝那个时候呢，一短30几年的时间出来一下之后就埋在 但是这个是一个金陵三大寺之一，因为是宫廷的寺庙嘛，很大的哈，建地400亩啊，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寺，那他就是进报恩寺拜西林和尚。那这个西林和尚是谁呢？我们以前曾经讲过一个公案哈，就是讲到这个西林大和尚啊，因为他这个寺庙是官方派他住持在那个地方，所以他时常要去官府哈去报道啊，到礼部去报道。那他去礼部报道，礼部距离他们这个西林寺呢很远，所以他呢当时没有车子可以坐，他都是骑马，所以他养了一匹马，西林和尚他养了一匹马。那他每一次要去礼部的时候呢，他从他上马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诵金刚经，诵法华经，默诵哦，背这两部经。到礼部的时候刚好这两部经背完了，然后他就下马，再回来的时候又在诵金刚经，诵法华经回来，就是这样。后来呢有一天，他邻家寺庙邻家的一个妇人呢生产，要生产的那一天呢，他的这一只马死掉了。然后那个妇人又梦到有一只马进到他的肚子，就他就生下来这个男孩。那这个男孩啊，生下来以后啊，极蠢，就是就懵了呀哈。但是很奇怪，他就是可以诵这两部经，一个金刚经，一个法华经。所以他们家怎么教他什么都不会，就是会诵这两部经。那他们家怎么办呢？送到西林寺去当和尚，他就又送到这个西林寺。这个我看到这个公案，我说对起来了，因为以前讲过这个事情，原来就是西林和尚他养的那匹马。憨山大师哈，他12岁入寺庙，然后西林和尚就年轻很多的这个高僧哈，就开始给他教学。当然他的资质也非常好，大家都很赞叹。但是到19岁的时候呢，当时他有点不太想出家，因为他曾经那个8、9岁啊，到12岁之前，那些同学大家通通去考试，大家都金榜题名啊，那他就起了一个心愿说，其实哈，如果做官也不错，所以有一点不太想出家。那个时候他的出家的因缘是谁促成呢？云谷，了凡四训的那个云谷大师哈。云谷和尚跟西林老和尚、西林大和尚很好。那西林大和尚时常请他到这个报恩寺来讲经，或者是开禅期。那云谷大师呢，听说他哈、有人在一直在劝这个汉山大师。那有人为什么一直劝他？就表示他想要离开。云谷大师呢，就拿了很多的书，传灯录，高僧传，给汉山大师看。那汉山大师呢，当时他看到中风广录。看到这本书还没看完的时候，他就自己去找西林老和尚说，请你帮我剃度。他决定当出家人，所以他是19岁的时候呢出家啊。那一年的冬天，他出家以后专心参就，不得其要，可是呢不得其要，他只好专心念佛，日夜不断专心念佛。那一天晚上呢，他就梦到西方三圣在日落之处，他说以后呢，三圣时时呢鼎然在目，他相信修行可以办到的，就是他出家的时候就有一点点的这个因缘。然后在那一年的冬天，他们的寺庙建道场，西林和尚请无极大师来讲华严玄谈，讲华严玄谈说到十玄门，第一个海印三昧，讲到海印深罗常住处，在解释十玄的第一个的时候，汉山大师他说他恍然了悟法界圆融之旨，在这个的内容呢，觉得好像可以契入一样，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自己呢把自己的号叫做成印，就是那个成印。为什么叫成印呢？因为他很仰慕清凉国师，清凉国师叫做成观，他就叫成印啊。那当时他因为听了这个华严玄谈，他就发愿，他将来一定要去那五台修行啊，因为他想这个华严经里面有写到他这个 清凉山东有鸡冰哈，下人飞雪哈，成无岩石，故叫清凉。所以很想入清凉哈，这个是第一个跟这个华严的因缘。那他二十岁的时候呢，他刚出家哈，第二年他的师父就往生了。这西林老和尚往生的时候是一株十字的啊，然后呢，他要走之前五天集大众念佛五天五昼夜，最后手提念珠啊，交代大众照顾这个二十岁的汉山啊，然后呢端然作画。是西林老和尚是他的师父，所以汉山大师跟净土很有因缘，我们后面会说。啊，那一年的冬天就是正月的时候，你看他的师父就往生。然后那一年冬天的时候呢，云谷禅师呢，他在天界寺呢开禅期，啊，禅期三个月，就是招募天下的修禅的，要拣选53个。我在想他怎么选53个，他没有讲嘛，但是他选53个人要来打这个三个月的禅期，结果他特定指明汉山大师要去参加这个禅期，他也很考，就是挥刀霍霍，就是想要努力用功，所以他进入禅期里面用心太猛，进去以后马上背部就发了一个大拘，就是一个声音的拥啊，很大很大的一个拥，然后那个拥啊又红又烂，使他没有办法修行。然后他自己知道，他说那云谷禅师也很担心啊，他自己知道这个是冤家哈，宿命要来讨债的，所以呢，他自己就披了袈裟到韦陀像前呢，跟韦陀菩萨说哈，他说这是冤亲呢要来讨债的，他说他愿意送《华严经》10部，跟他告假三个月让我好好修行，三个月禅期之后，他回去送10部来回向给他的冤亲债主。所以跟韦陀菩萨说，说完以后晚上他就回去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他的那个痈啊就消掉了。啊，消掉是消掉，他以后40年之间这个一直跟在他的身边，到最后也差一点要他的老命，但是他20岁的时候他就发过一次啊，这是讲。然后呢21岁，你看19岁出家，20岁他师父往生，21岁的时候呢，也是2月，就是年初的时候，天降大雨，然后闪电交加，一个闪电下来把那个报恩寺的塔击坏了，而且引发大火烧尽他们报恩寺全部寺庙140几间全部烧光，马上列为灰烬。21岁的时候，那因为这是官家的寺庙，没有照顾好，所以他们呢要追纳责任的时候，就抓他们寺庙里面18个师父进去这个地方要去审问。那因为也没有地方住，大众也没有地方住，又有人已经被关了，所以大家呢就各自分散。在这种情况之后呢，汉山大师在那个时候呢，他说他自己每天拿着盐菜送到这个监狱里面，他的师父是骑马，他是每天走到那个刑部20里，每天送食物来往不倦3个月，然后又多方的调护，就是去找人来解决这个问题。那3个月以后，把他们18个人都放出来，但是他们寺庙也已经毁了，所以他当时跟他的师兄哈雪浪红恩就是共同发愿，将来要回来重建祖庭。啊，那他们不止寺庙烧了，而且呢，他欠寺庙欠很多很多的钱，他们当时就发愿3年里面在外面弘化1000两金啊，回来还债啊，就是后话。所以他就开始没有寺庙了，开始油画了。然后那一年21岁那一年的冬天呢，他又去天界寺听《法华经》，也是无极大师。那这一次的听《法华经》里面，他碰到一个很重要的人哈，就是妙峰，就是一直跟他在舞台有修行一起的。那他们怎么会认识呢？就是在同一起在天界寺这个地方听《法华经》啊，那个时候呢，他就看到 汉山大师他在游方的时候，他一直有一个心愿，他想他将来要游方要苦修，他一直希望找一个道理跟他一起可以修行的道理，但是他看来看去他没有中意的。一直在这个天界寺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听《方法经》的时候，他发现天界寺的那个寺庙里面，大家在那个地方听经，那么多人听经里面，但是那个厕所很干净。他说这个扫厕所的人一定是非常人。他讲到那个厕所怎么样干净呢？他讲到厕地光洁，就是厕所的地很干净，厕地光洁没什么了不起。他居然讲到厕灯明净，他连上面的灯他都有看到，那个扫厕所的人连那个灯都会去注意到，因为他们大陆人那个厕所其实是有限公司哈。那你晚上要去的时候如果不亮的话呢，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那个打扫厕所的人会考虑到这一点的时候，居然汉山大师也发现到说厕地光洁，厕灯明净，他说这个镜头不是平常人，所以他就特别去找这个镜头。就这个镜头原来是妙峰，妙峰他其实不是来听经，他是为了有其他的事情，然后生病，然后来这个地方讨一个单，但是讨一个单他又不愿意白吃饭，不愿意白吃饭他就想他打扫厕所。那他什么时候打扫呢？他其实没有人看到他，晚上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安单就是入眠以后他才起来的，所以潘山大师其实找不到他，说怎么看不到这个人在打扫。那他有一天晚上干脆他也不睡觉，他就在等，就等他，就是等到这个妙峰哈。所以他呢就跟他话谈里面，就两个就相结哈，其结伴同游，定身之交。在那个时候，那妙峰禅师就跟他说哈，你想行脚，你行脚我就帮你拿鞋子，你如果住山我就帮你打水，就是两个非常相契啊。那在那个地方之后，妙峰禅师又有其他的事情又离开，六年以后他们再相遇了哈。那就这段时间呢，就是21岁以后这段时间，那个汉山大师都是在外面。到27岁的时候呢，他果然在京师跟妙峰大师呢相遇，然后他们两个一起都去参访谁？片荣，莲池大师也有访片荣哈，真可也有访片荣哈，所以他当时是一方之主了，所以大家呢就闻名都去访片荣。啊，他去参访片荣的时候，又去参访孝严哈，孝严德宝。那他去参访片荣的时候，进去礼拜，然后请开示，请片荣开示。片荣直视而已，对着汉山大师跟这个妙峰，没有讲半句话，看眼睛看着他们，没有讲半句话。他说请开示，没有讲半句话，所以他们两个又坐礼而退。到底他得到什么？这个是他们文章是这么说，然后又去参孝严，那孝严就跟他们说了说话。那孝严就问汉山大师说：“你从哪里来？”他说：“从南方来。”孝严说：“你记不记得你来的路啊？”汉山大师说：“一过便休，走过了就没有了。”那孝严就说：“你还是只缺来处分明，我看你还是来处分明的人哦。”就他们这个英雄相见哈，就是有他们的话机哈，然后所以他有跟他请意，然后有开始。这个我特别起来讲，我是觉得也很有味道。最后在28岁，就是他入五台之前呢，他自己本身呢又去了盘山。是在京城东面这个地方，然后他碰到一件事情也很有意思。超过一点点时间哈，还没入舞台，先说一个前序曲哈。啊，他呢在盘山哈，石盘的盘啊，盘山。然后他在那个地方去游盘山的时候，他在一个石洞里面碰到一个隐者，就是隐居的人。啊，隐居的人呢，灰头土面，就不怎么样了。虽然是灰头土面了，到人家的地方总要跟人家做一个礼，所以他就跟他做个礼。这个隐者不理他，那跟他讲话不回答他。汉山说知道这个人不是常人，所以呢他也不走了，他就坐在那个地方。那个隐者就坐在那个地方不理他，他也就跟他坐在那里。然后没多久呢，这个隐者呢起来烧茶， 他口渴了喝茶。他烧茶的时候呢，那隐者呢烧了一壶茶以后哈，就拿了一个杯子他就自己喝了。那汉山大师呢，他也自己去拿了一个杯子，他也倒起来他也喝了。那喝完以后呢，那个隐者就把那个杯子茶杯呢都收起来，就坐在那地方。那汉山大师也就坐在那地方。然后等到中午的时候呢，要吃饭了，这个隐者呢就开始去煮饭。煮完饭以后呢，他就拿了一个碗一双筷子就去添饭，然后就在那边吃。那汉丹大师看他这样，他自己也去拿了一个碗一双筷子，然后去那个锅子里面也去端来一碗饭，然后也在那边吃。吃完以后呢，他就把那个洗一洗，然后呢两个又开始对坐，都没有讲话哈，都在演默剧哈。到晚上的时候呢，汉山大师就是不走。晚上的时候，这个隐者哈要出外惊醒，他惊醒，你惊醒哈，我也惊醒。所以他出去外面走的时候呢，汉山大师他走东，汉山大师就走西，两个人各走各的，然后就各回去睡觉，东西各步，如是者七日，七天。七天以后，这个隐者终于开口了。我问他说：“你哪里来啊？”他说：“南方来。”我说：“你来这里做什么？”他说：“来访隐者，来看你的。”然后他说：“隐者面目如此，别无奇特。”汉山大师说：“我进门的时候我就看破了，没有味道哈。”这个隐者就说：“我住在这个地方，住此岩30多年，今天才碰到一个志同道合的，就七天以后才留汉山大师在那个地方住，就住在那个洞里面啊。”那还没上舞台，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其实不是讲他们两个的对答，其实是主要讲说他晚上他在惊醒的时候，汉山大师呢，他是在说他有一天晚上在惊醒的时候，叫如常惊醒。突然有一天在惊醒的时候，他的顶门轰响一声，好像炸开雷一样。但一炸的时候，他说山河大地身心世界忽然顿空。那这种境界不是平常我们所说的空的境界可以比喻。这种情况呢，多少时间呢？他说五寸相许的时间，就是跟香如果是五寸香差不多这样的时间。然后这样的时间过了以后呢，渐渐才觉得有身心。我们现在知道他入这个空定的时候是没有身心的啊，然后他五寸香已熄以后，他才渐渐有身心，然后才渐渐感觉他脚踏在地上，要不然整个身心都是空的这样。然后他开始很清安很快乐，举足如风啊，不会像我们走得很沉重啊。然后他回来，因为他已经站了很久了。那这个老隐者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久啊？”就跟他说他有这个境界。这隐者就跟他说：“他说这个是色音的境界，不是本来有的，是色音还是在音的境界哈？五蕴里面色音的境界。”他说：“我在这个地方30年，天天都有这个境界。你只要不着它，你就不会被他骗，你不要一直被他骗走了哈。”啊，他听了也觉得很有道理，就敬谢其教。在那个地方一段时间以后，后来他不是跟那个妙峰禅师有约要去舞台嘛？那妙峰禅师一直在找他，不知道他跑到盘山。那听说他到盘山就找人来找他。他因为这个人跟人之间哈，那种承诺，我们看到汉山大师那个承诺，要不要有成就？承诺很重要。他说跟那个妙峰禅师的承诺呢，他要去履约，所以他就辞别这个隐者。然后辞别这个隐者的时候，头先来是不理他，现在呢是恋恋不忍别哈。文字上写说呢，这个隐者呢泪如喷珠，送他送半山哈才回去哈。哎，这个我们就带过去，好要进舞台啊，30岁的时候进舞台，跟妙峰禅师上舞台。那个时候呢，有太守哈胡顺安做外护。那么他在进舞台的时候呢，我们要讲他功夫哈，所以他当时刚入舞台的时候，他说因为舞台那个地方3米高，但是又没有什么树木，所以风一吹的时候呢就很响哈，万窍怒号，然后那个又有雪
血又融化以后那个奔流啊，激冲啊，他说好像千军万马出兵啊，然后进去的时候他觉得很喧扰，所以他想他很喜欢打坐，他想要打坐的时候，他觉得外面这个境界那个声音啊太吵了，那就问那个妙峰，那妙峰就跟他说，静自心生啊，境界是你心生的，古人饮30年闻水声，不转一根啊，可以证观音圆通啊，所以你要自己要去突破，所以他就特别跑到一个河流上面有一个独木桥，就坐在那个地方听水声啊。刚开始他听到水声还很吵，渐渐的他有什么进步，他说动念的时候才听到水声，不动念的时候没有听到水声。有一天他坐在桥上的时候，忽然他又没有声了，身体的声了，从此呢音声哈对他来说不成干扰啊，这是一次的进步。啊，有一天惊醒的时候，他突然又入定了。那入定里面呢，一样是不见圣心啊，可是在这个大光明藏里面呢，圆满善集啊，跟前面那个在隐者那个地方的定不一样，什么地方？他说这个定啊，如大圆镜啊，山河大地啊。都隐现其中，就是里面有境界啊，境界那身心不可得，里面又觉照宛然啊。然后入定以后起来以后，他就做了这首偈啊，五台山八年里面他说这首偈哈，他写瞥然一念狂心歇哈，内外根尘俱动彻，翻身触破太虚空，万象生罗从其念，有一点点味道了哈，这是他证入到这个。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定啊，但是已经有进这种海印三昧的那种味道，因为已经有万象生然了，所以这个境界。然后30岁入五台，在32岁的时候，他想说他要报佛恩、报父母恩，还有他认为啊法门里面有很多的障碍，包括报恩寺的大火，所以他想要为法门做一点事情。所以汉的三大师在32岁的时候，他决定哈，他要写书华严。那他写书华严里面呢，他发这个愿的时候，妙峰啊随喜，妙峰说：“你写一部，我也写一部。”所以他们两个人写书华严，那是33岁开始写。但是他发心自学写华严，圣母哈李皇太后哈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当他发心要写华严的时候呢，那个李唐皇太后就是神州皇帝的妈妈，她这个跟这个汉赞大师也很有姻缘，就是她早就闻名他了，然后她听说他要写华严呢，她就说那个写华严的那个金子啊，她来供养，所以他们就要开始写华严。那汉赞大师说他写华严的时候呢，他说哈，无论扁画大小，每若一笔，写华严经哈，大家写写看哈，动毛笔翻写哈，好，每若一笔，不是一字哦，每一个笔画，他就念佛一生，用这样子来写。可是他在舞台那个时候，他已经名气渐渐响的时候，很多人呢都要来请法问法，出家人也有，在家人也有，当地也有，外地也有，官吏也有。那这些人他都不能拒绝，怎么办呢？他就有一个功夫，什么功夫呢？手写不停，应对不虚，哈，问问题哈，人家问问题，他回答得非常涤荡，他不会说我不知道你刚刚在讲什么，没有，他回答得非常好哈，就是每日如常，没有一毫动静之相，就是这样子应对又写经，然后居然他还念佛，但是他。当时在舞台哈，有那些跟他一起在那地方修行的这些老参，看一看哈，觉得不太可能，怎么会是这样？功夫更怕你厚，所以他们有一天呢，这些出家人呢，就做了一件事情，修究十几个，一起来做什么呢？探功夫哈。所以呢，大家呢坐在这里，我们要来请问题，你一句我一句他一句，然后你彼此又互相争吵法义，然后呢又跟师父辩论，然后讲东讲西，一直讲一直想，反正就是一直要故意闹他。结果汉三大师照样应答，照样写经，把经照写， 学完以后他们再去对照原文，没有一个字是错的。哎，这个大家讲说怎么有可能会做到这样，就跑去问妙峰。妙峰就说，我的朋友啊，三昧已经很熟了，所以才能够做到这样啊，这是汉三大师的功夫。然后他自己讲，他自从住在五台30岁哈，然后33岁开始写华音，住山写经，他说他屡有佳梦，时常有好梦。传记里面写了三个梦哈，第一个梦说他梦入金刚窟，金刚窟是无着入金刚窟，那个金刚窟我们前面讲过他的公案了。然后呢，上面写大般若寺，然后他进去以后，他看到广大如虚空，殿楼非常的庄严。进去到正殿里面，看到正殿上面有一个大座，大床座，坐在那里。然后看到那个大床座的时候呢，他看到谁？清凉大师。他看到清凉大师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再一看呢，看到妙峰他的那个好朋友侍立在左边。哇，那个他看到这样，他赶快进去拜，拜完以后啊，赶快站在右边。所以呢，他祈求大师哈，就是听大师开示。那大师清凉大师开示什么呢？开示入法界圆融观境哈，所以讲诸半交参来往不动之相，讲那些境界啊。然后他刚刚一讲，那个汉山大师他就好像看到那个境界一样。他讲到主半交参，他讲进入到主半交参，然后他呢身心交泰。他讲完了以后，清凉大师讲完了以后，他还听到妙峰问清凉大师说：“这是什么境界啊？”清凉大师笑一笑说：“这个是没有境界的境界。”醒来以后他的身心交融，无负障碍。这是第一个梦，第二个梦见弥勒。第三个梦，文殊菩萨请他去洗澡，五内灌顶，让他身心透彻，消除业障，自己去看南土。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超过很多了哈，现在要讲他的36岁，他在五台见无遮大会，因为他华严经写完，他们希望回向法界的众生，所以他请了500个出家人来五台山呢，参加这个无遮大会。他先决定要设无遮大会，结果因为他要建这个无遮大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36岁，那个时候呢，明神宗他没有儿子啊，没有子嗣啊，就说无后人呐、所以他替他宠爱的郑贵妃呢，到武当去求嗣，就是求子，求道士做法求。那这个李皇太后啊，她信佛啊，儿子到武当呢，他就到五台，然后因为刚好汉山大师他们要建无遮大会，他说希望帮我求王才人，这个皇太后比较宠这个王才人，希望他能够生个儿子，这样子的话呢，这个、皇室有后。所以他当时这个消息来的时候，因为他要办无遮大会，要很多的准备工作，这个一消息来的时候，第一个妙峰不赞成，妙峰因为他认为跟这个皇室太亲有问题，而且人家会说他阿附这个就是八节权势。第二个来传消息的内史就是宦官了，这个内史知道皇帝已经请人到武当去求事了，你来这个地方，皇太后他奉皇太后的命来做这个事情，那他想那最好嘛，你们是不要做或者是随便做，要不然的话皇帝会生气，所以他跟汉山大师这么说。当他跟汉山大师这么说的时候，汉山大师说不行，要做就要认真做，而且皇太子的事本来就是国家大事，他跟妙峰又不同意见，所以两个在这个时候有意见争执，而他又在这个时候他得罪这个内史，种下他后来蒙难的因缘。他很认真当时呢做的这个无遮大会，到最后7昼夜呢办这个水陆大法会，内外千人，每日换供500桌，次第不虚，因为妙峰已经不帮他了，而他一个人负责，井然有序。7天当中他没有吃东西，他只喝水， 那是十月的时候建这个水陆法会，明年的我们要先讲，明年的八月，十个月了哈，王才仁就生了一个儿子，所以哈，这个皇太后哈就疼他疼得不得了，疼汉三大使哈，这个是讲36岁办这个武则大会，但是已经开始问题出来了哈，这个是太高兴了下来。然后37岁的时候，就是建完武则大会第二年春天，他就是在舞台讲华严闲谈三个月，在那样讲三个月的时候呢，他因为名声太高了，名声高的原因哈，除了学术华严，所以说他既然敢去得罪宦官哈，明朝宦官是很厉害的，所以名声越高，那十方来哈听经的哈，每天不下10000众都来听华严闲谈。啊，他也都是他亲自整理条理，他这里讲说，一时啊，大家在那样吃饭，如坐一堂，不杂不乱，没有听到传呼，没有人听到这里在叫那个，那个在叫这个，他说整个里面都没有声音，没有听到人家在剥东西，没有听到人家在咬东西的声音，都是他一个人指挥。他说他生平的精力啊，当然就是在这个地方用的最厉害。因为每天几万个人在那个地方，他还要讲华严闲谈，啊，这个闲谈讲完了，收入很多，他跟妙峰都把这些收入归藏住，两个都有共同的感想，大明之下难以久居，37岁，两个都离开舞台，所以他在舞台多久？30岁进去，37岁离开，啊，37岁在舞台8年，那舞台8年，他之后去哪里呢？他看清凉书，清凉书诸菩萨住宿品里面呢有清凉山，还有一个我们刚才讲的哪楼岩窟啊，是在山东青州啊，所以他就根据清凉大师的指示呢，就跑到山东和崂山这个地方。然后到那个地方，崂山是道家的道场，那个地方没有三宝，他在38岁到50岁的时候呢，他在那个地方教化，在那个地方也曾经山东大饥哈，就是没有食物，他完全呢去赈灾这样子。那他离开舞台以后，第二年不是生了太子吗？皇太后太高兴了，太高兴的到处找汉三大师，十方遍找不得。那但是皇室要找的人没有找不到的了。后来终于知道他在崂山，所以呢，一定要他接受皇后的这个供养，然后看他住的地方实在不像话，然后呢又请人家呢来帮他建。最重要，当时为了庆贺生皇太子，所以国家呢颁了15藏啊，就是15个藏经呢给天下名山，那其中呢就给崂山汉三大师住的这个地方也送一套大藏经来，那是恩宠。可是呢，这个大藏经送到崂山的时候呢，布头太大，汉山大师住的地方放不下，那怎么办？汉山大师进京去跟皇太后说哈，没有地方可以放，所以皇太后说，那他负责去化缘，跟宫内所有的宫女哈去化缘，为了这个大藏经，给汉山大师在山东崂山的地方建了一个寺庙，叫什么寺？海印寺啊，就叫海印寺哦，这个又是华严的这个三昧的名字。但是他没有用公款啊，但是这一些点点滴滴哈，到后来明宗皇帝都很生气啊，就说他哈用掉太多的公款，所以使他治罪的啊。他在海印寺的时候，那在这个地方呢，有一天晚上他也是静坐，起来的时候他就不是入定喽，他在静坐起来的时候，他真正在限量境界里面呢，看到海战成空，洞然一大光明藏，了无一物。然后他就说了这首偈：海战空成雪月光，哈，始终凡圣觉行常，金刚眼突空花落，大地都归极灭堂。讲了这个偈以后，他回到房间里面，看到他的桌子上是楞严经，他把楞严经一打开的时候，看到楞严经上面的文字说，即见汝心汝身外及三河大地，贤士妙明真心中物。他 看到楞严经的这个经文里面，全部楞严经的观境，就是止观的观哦，那个境界都在他的心里面，所以他对楞严经里面来说，他是限量境界，所以他马上就叫他的侍者，那很晚了，就回来的时候很晚，说点蜡烛，点蜡烛，他要写对楞严经的注解啊，所以他点蜡烛，拿笔写什么？写楞严玄境，悬起来悬了，悬镜一卷，写这个楞严悬镜一卷呢，是蜡烛点起来还不到一半的时候，这一卷就写完了，是在这个境界之下他写的这个楞严悬镜哈。那后来呢，他44岁的时候，就因为请葬，不是一个在那个海运寺，另外一个葬呢就送到报恩寺。虽然没有以前的规模，但是报恩寺也已经重建，所以他就是负责送这个藏经回报恩寺。那44岁11月的时候到龙江，那他这个藏经才到龙江，等于还没有到他的这个寺庙的时候，他的那个寺庙哈，宝塔，报恩寺在盖还是有宝塔的时候，他说他的报恩寺的宝塔连日放光，光放多久呢？放到他从龙江一直进入到他的这个寺庙，那要进来的时候，那个宝塔的那个光啊，光塔光如桥，放的那个光好像桥一样，然后北向迎身，这一批人请那个藏经要过来的时候，这个光去迎他，这些请藏经的出家人是踏在塔光而进入到报恩寺的，哈，是光中行，就进入到报恩寺。然后呢，他在那个地方报恩寺就建了道场，哈，就是表示这个大龙藏哈进来，龙藏进来，进来建道场的时候，这个光没有一天离开过，日日不绝哈，每天要来看这个光的人多少人呢？不下万人。所以这个是他在崂山38岁到50岁之间12年在崂山的这个教化还有攻击。我们历难很快讲啊，50岁的时候呢，啊就皇帝哈、啊、跟皇太后嘛、啊、吵架，神宗皇帝很不满他的太后，最主要是他这个皇才人哈、啊、生了一个儿子哈、啊，所以呢就对皇太后很不谅解，然后呢。牵连很多的内幕啊，权贵还有那个宦官啊，所以到最后因为不满皇太后，所以皇太后所宠爱的人也有罪，所以准备抓汉山大师哈、啊。三月的时候就是下诏抓那个汉山大师到京城去了。汉山大师他在临行离开崂山的时候，他急重叫大家来说，他说佛为了一个众生不舍三途，我在这个东海这个地方呢，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三宝的名字，我在这个地方12年，现在3岁的小孩也知道念佛，而舍邪归正的很多，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罗青啊，就是那个外道护国华外道的一个集中地啊，很多人都舍邪归正。他说余愿足矣，死无可憾，所以他就欣然就道。到京师哈，3月到京师，到10月哈发遣到雷州，8个月坐在牢里面，那个牢不好坐，因为那个神宗那时候还很生气，那个牢狱还有那当时他得罪的那些人呢都很生气他，所以呢大家呢就一家一直简直是要让他不得生还这样子，所以很多的苦行，8个月的苦行呢，我们举了一个记哈。一条雪棒太无情啊，触者虚叫断死声，痛到侧心鼻酸处啊，方知王法正分明啊。就是他在牢监牢里面写了很多的寄送里面，其中他所受的这个内容。然后冬天的时候呢，就开始贬他到哪里呢？贬他到雷州，雷州就广东的最后一个雷州半岛，而且是不能出家穿出家服，等于是让他还俗， 啊，所以他还俗啊，这个我们会讲他蒙难是50岁到69岁，将近20年的时间，他是在家人的身份啊，就是被贬到这，而且住了这么远的地方。但是因为这个被贬的因缘，他到广东，他到广东就起潮汐因缘，那看到潮汐那个地方那个寺庙已经不像寺庙，所有的出家人不像出家人，然后所有的外面的人都在那种杀生，然后所有的地都被占光了。潮汐门城，所以他因为进入到潮汐少观的这个地方，他花了很长的时间，10年的时间。虽然他是在家人的身份，但是他有说法，他有等于就是专业收尸者啊。他每次那个地方有瘟疫、有灾难的时候，他就去帮那些人收尸，一收就是收几万，然后就替他们做超度。所以他结很好的缘，那当地的官吏几乎都很恭敬他。他也因为他跟官吏的关系很好，所以他进入潮汐的时候，到后来是潮汐的地方官请他回复祖庭，而且帮他把那个潮汐的地都要回来，而且帮他呢就是在那再盖重建寺庙，然后立规矩，然后延揽40岁以下的就是马上就剃度哈，然后也度了很多的沙弥在那个地方，他要忠心祖庭啊。可是呢后来他59岁的时候，本来到56岁到58岁那个时候，他都一直在中心。但是59岁的时候，因为达官他死在监狱，那他跟达官是非常好，因为这方面应用我们没有办法说哈。达官真格，智佛大师。那因为他死在监狱，所以呢，这个地方官怕牵连，所以不敢让他在邵州，也不敢让他再继续做下去，又把他送回雷州，啊，送回州。那但是因为61岁的时候呢。这个皇太子啊，生了孙的时候呢，就大赦，所以大赦就把他又调回潮汐，还是在家人身份啊，调回潮汐。那调回潮汐呢，他就开始盖大殿。那为了盖大殿的时候呢，就他到其他的地方去买大殿的木料。他在潮汐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包括文教建设跟整个建筑哈。可是他在64岁的时候呢，当时他所依附的一个官呢。因为被调走，有他其他的因缘，然后当时他把那些不孝的出家人赶出去的时候，有人怀恨在心，所以呢就到地方官里面去告他。所以他本来是在准备盖那个大殿，潮汐的这个南华寺的大殿，那在准备木料的时候呢又被告，然后被告在地方被告，告来告去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伤心，而且他这一次是被出家人告的，所以他就离开潮汐。所以他在64岁的时候，他就大殿没盖好，他就离开潮汐，然后就四处哈游化。在69岁的时候呢，因为圣母死掉，李皇太后死掉，那李皇太后死掉的时候，他在他所在地方呢就建报恩道场，因为他跟皇太后非常的姻缘深，建报恩道场。那那个时候皇帝就有下诏来说，他让他在这个。报恩道场的那个圣母的那个牌位前重新剃度，披上出家人的衣服，那是69岁，所以他50岁被贬，就是脱去身服20年，69岁，因为圣母死这个因缘，他才恢复出家人身份，而且不在潮汐，啊，是在别的地方。那71岁到73岁的时候，他就到庐山哈去建法云寺。我们前面没有讲哈，就是他在五台山那个修行的时候，莲池大师曾经去看他，所以他们两个曾经见过面。然后莲池大师他们相谈甚欢嘛，所以后来那个这个汉山大师他在庐山人家送了一块地啊，他就很简单的，他不像那个南华寺盖的这么用心啊，他盖了那个法云寺，他其实是2-3年他就把这个法云寺盖好。他法云寺盖好盖大殿的时候。他在庐山盖，那你知道他大殿盖好，他中间供的是什么？西方三圣，檀木的西方三圣，而且非常庄严。然后把那个地方立为像庐山一样的60念佛道场。所以他后面这段时间，73岁到77岁，73到77快往生了，这4年都是在这个叫做法云寺哈，第十地的法云寺的这个地方呢安居哈。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73岁安定住下来以后，74岁 我特别要讲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看一下他到这么晚年的时候，他的这个建设道场里面他的用心。他哈在74岁，这个寺庙整个运作完全都上轨道以后，他建立规制。他说这个寺庙哈长期讽诵华严，华严寺哈。然后夏天呢安居的时候呢，讲楞严起信金刚圆觉为是下讲，东参下讲。那一年的8月呢，他开始闭关，就是汉山大师74岁的那一年开始闭关。他闭关呢，昼夜60000声，我哈专心敬业。这个事情，偶一大师后来有记录哈。那在这个时候呢，他开始74岁那时候，他做华严经纲要，华严经纲要，因为他认为清凉国师的这个疏钞太大部，后人一看到那么大部头就说不要看。不要看清凉国师的著书就会被淹没，就以后就没有了，法会亡掉。那他为了这样，他就开始做简练，就是纲要，纲要出来。所以他花了多少时间做这纲要？74岁一直做到77岁，将近4年做这华严经纲要，等于他最后晚年就是以华严为结束的啊、嗯。那除了清凉疏钞有一些把它截录之外，他有一些补益，他自己有意见的他也写在那个地方，那个补益对我们来说也很好。下一次讲的时候会讲到那个妙觉果的时候会讲他的补益的部分。那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华严经纲要慧老当时说很可惜没有单行本，没有单行本啊，你要看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去万字序章里面找。那可是他那时候是这样讲，我们现在的时候呢是可以看到单行本哈，大方广佛华严经纲要8本，总共有8本是单行本，所以这个是大家的福报可以看到这个东西。是汉山大师最晚年的时候用的将近4年的时间做到77岁哈，那77岁，那这中间呢，潮汐因为那个官司已经了了，那根本就是诬告。那潮汐呢，所有人都一直请他回去哈，不论里面的人、外面的人、官府什么，一直请他都不回。他说他生病，他不回，而且他这次也病了一次，那个痈又发作，将快死了。那痈在发作那次是已经他已经准备后事，然后找官吏来交代后事。就他快死的时候，又碰到一个酒鬼。那个酒鬼哈很会医方，然后那酒鬼一看到他的那个东西的时候，他说你没有碰到我，你再一时辰的话你就死了。然后就去外面去炒了那个采了那个草药来做成丸，然后跟他敷一敷敷一敷，就他又没死了。然后那个时候是真的是身体都很不好，所以他也不回。可是实在大家请得太厉害哈，所以呢他77岁冬天的时候他就离开这个庐山回潮汐。12月15号的时候，他就进入潮汐。他的年谱就是年底的时候，年谱的就写到这个地方。然后第二年10月12号是他的生日，生日的时候大家来跟他作寿，包括那个地方官来。然后地方官来跟他作寿的时候，他还跟他应酬，应酬完以后第二天他就走了，他就往生了。然后走了以后呢？他的那个当时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侍者哈，福善，那是他在舞台的时候，那个舞台的那个忠臣，他要离开，就是官不做要离开的时候，他把他家的亲戚一个小孩子送给那个汉山大师呢做侍者。那这个福善呢，从头到尾一直跟在汉山大师旁边，包括他到蒙难20几年都一直在亲臣左右啊。那后来这个福善就是在庐山这个法云寺做住持。那当他回到这个潮汐往生以后，福善就来请他的遗体。所以那个时候两家有一点争执啊，潮汐跟庐山两家有点争执，但是福善是因为他一直在他旁边的人，所以他还是把汉山大师的遗体迎回庐山。迎回庐山到11年以后，庐山已经往生了。庐山有什么问题呢？有虎犯虎患，就庐山有老虎啊，虎栖山下啊，就大家怕他那个遗体会被老虎吃掉。所以大家，而且潮汐是他的主庭啊，潮汐一滴水他有来喝这个水，他一定要留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大家呢又跑到那个法云寺呢去把他请回来。那个请的时候，那时候不知道他是留那个肉身下，那个时候在跟他请的时候呢才发觉，但是他是做纲的， 一请的时候才发现那个蒲扇埋他的时候是让他，因为那个庐山很湿，地很湿，所以把他的那个棺材是悬空的，所以他的尸体呢没有碰到地上，所以也没有被那个水啊怎样子弄到。那悬空的时候呢，他的那个棺木、啊、都已经腐朽了11年了，可是他的肉体完好如初，包括他的这个后面那个本来有一个大肿瘤的那个地方都没有问题，所以呢就把放在潮汐这个地方做了那个檀香末哈，给他弄上去以后呢就留成肉身像。所以这个我们是讲他最后的潮汐因缘啊，所以他里面还有很多，本来我还有一个很好的故事哈，我想哈你们已经9:05了哈，实在是很抱歉，但是哈汉赞大师今天晚上会入梦来哈，因为藕益大师的出家也是跟汉赞大师有关系的，藕益大师哈他是梦到一个月里面梦3次汉赞大师，他就找汉赞大师的弟子，因为那时候他在潮汐就跟他剃度啊，所以我想我们讲主要是重点在汉赞大师跟华严。还有跟这个清凉国师他之间的因缘，里面还很多很好看的，摸一下啊，年谱啊，他自己写的年谱啊，我感觉看这个比看白话文好看，就是里面的东西真的还是比白话，你们去看他的那个什么那个生平的那个白话注解，其实比较没有味道，还是这个年谱书里面很有深度哈。那我最后再跟各位说一件事哈，这是我自己去查的，就是那个李皇太后哈，跟那个神宗皇帝争了半天的那个皇太子啊，后来继位，他做了多久的皇帝？明神宗之后哈，就是明光宗，明光宗就是那个五台哈无遮大会提出来的那个皇太子啊，明光宗哦39岁继位。啊，因为他老爸哈、哦、做皇帝做太久了啊，他老爸做了47年了，他到39岁的时候他才继位，他继位多久呢？8月继位，9月就死了，所以我在想说这个李皇太后也是很冤枉啊，因为为了这个光宗皇帝哈、哦、跟那个神宗哈、哦、两个真的是闹得历史上哈、啊、这个墓志里面很多的事情，可是这个皇帝他其实只做了1个月的皇帝，而且还是怎么死的呢？拉肚子，吃错药，真的吃错药哦，拉了肚子以后人家给他那个药一个红药丸，结果那个药一吃下去以后就呜呼哀哉了，所以这个皇帝命哈、啊、也是由不得人的，所以这个是我看以后我就觉得蛮可叹的啊。阿弥陀佛。